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看到经文，叫人很想躲开，很想闪过去，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不要闪过任何一个经文，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很诚实的承认圣经里面的这些经文，而且来了解它，正确的了解它。难以接受的有两个，第一个是神使人刚硬，刚才中期传道有讲到，这叫双重预定论。神的预定包括使人得救和使人刚硬不得救。这个在这里有讲，在圣经里讲的不太多，但几个关键地方都有讲，包括罗马书9:18，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有人干脆就否定这些经文。我们在这里不去讨论这个教会的历史上的解释，我们只是说，我承认有这样的事，我承认这是上帝，万事万物在上帝的预定、美好、善良的旨意当中进行的。但是，当神在做这一切事情的时候，丝毫没有减少，反而加重了每个人的责任。每个人的责任感，因为神的计划并不是强迫的。保罗在加拉太书说，我从母腹中就被主呼召。如果照以弗所书1章，不仅是他，我们每个人从万事以前就在上帝的旨意当中生活，每一件事，包括我们的一根头发掉在地上，好的坏的都在神的手里。保罗在母腹中就被呼召，万事前就被拣选，我们也都是一样。可是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反对、是抵挡、是逼迫基督教会，他对上帝刚硬，一直刚硬到大马色的路上。也就是说，一个人被上帝拣选，上帝的预定，对我们人来看，我们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不知道你会刚硬多久，我们不知道你会柔和多久，我们只有继续不断的求神帮助我们，总是在我们刚硬的时候还能回头，我们柔和的时候能够持续，我们在感恩的时候能更感恩，我们在愤怒远离神的时候，我们能快一点回来。保罗有很长一段时间，你根本看不出他是基督徒，你根本看不出他是服侍上帝的人，他根本是抵挡上帝的。在教会历史上，在我们生活中都有这样的情形，当然反面的也有，各位，有和尚变成牧师的，也有牧师变成和尚的。我们并不知道，基督徒不要只讲对我们有利的，我们希望诚实的讲每一件事，负面的也有。耶稣的门徒有一个是犹大，跟其他的门徒一样，是耶稣从所有门徒中挑出来的一个，是12个里面的一个，是核心的，是管钱的，是也曾经2个2个出去医病赶鬼的，是也撇弃一切来跟随主的，是耶稣彻夜祷告选出来的。这个人跟随耶稣到耶路撒冷，却把耶稣卖掉了。他非常柔和、谦卑、顺服、有见证的跟随了耶稣，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居然在他人生的最后那一段时间，他背逆了主，我们都不晓得。我们只有求主继续恩待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我自己的生活里，过去也都有这样的经验，有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大朋友小朋友，哎呀，小的时候或有一段时间真是乖巧，这将来会被主大用，然后到他国中以后就开始不信了，不来教会了，后来听到他根本是很反对基督教的。我们也看过非常调皮的、捣蛋的，是作恶的，后来被主改变成为主的仆人。但是各位，在最后的时候没有来之前， 在主再来之前，或者在我们死亡之前，我们实在不知道，甚至就算我们死了，我们也不一定知道这个人到底是得救还是不得救，我们看不出来，我们只有求主怜悯。很好的可以变很坏的，很坏可以变很好的，包括一个团体，包括一个教会，包括信友堂，包括你我。我看过很好的爱主的小朋友、大朋友、传道人，后来冷淡了，迪马贪爱世界离开了。我看过很坏的、很不好的、很调皮的，被主使用了、更改了，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神的预定，我们只看到神的带领。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继续在他里面能够存谦卑的心、信心和盼望。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节，他有讲，他有谈到我们外邦人的得救和犹太人的被弃绝，这个可以把它扩展到每一个不信的人和信的人。保罗说，不错，他们也就是犹太人，他们被折下来了。保罗是用橄榄树来比喻，犹太人是一棵好橄榄树上的枝子，但是他们后来被折下来了，因为他们不信。犹太人是选民，被上帝拣选的，被上帝在万世以前拣选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子孙。他们蒙上帝的恩典，被上帝呼召，在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包括中华民族里面，没有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像犹太人一样，是被上帝拣选做选民的。上帝把律法给他们，上帝把各样真正敬拜上帝的方式告诉他们，其他的民族没有这个福气。上帝希望犹太人在认识上帝、跟上帝立约、晓得上帝的律法之后，他们能在这个世界见证出信靠、认识、服侍上帝的美好，让万国万民都因为犹太人蒙福，万国万民都因为犹太人跟随上帝成为一个榜样，成为一个灯塔，人也会信靠这个真神。可是在历史上刚好相反，犹太人认识的越多，他们对上帝的抵挡刚硬越多，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以至于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说他们被折下来了。折下来那一棵橄榄树还是要继续长，于是我们这些外邦人也橄榄就被接上去了。不错，他们被折下来是因为他们的不幸。在这个时候我们都不必想到预定不预定，他没有想到说是预定就是他们不幸。对，后面有预定，但是我们既然测不透那个就不要去猜。他们不幸所以被折下来。各位，我们今天好像坐得特别满，连上面的位置都还差一个，下一次带位的弟兄姐妹可以带一个上来，还有风琴哈。你有位置坐，是因为信友堂有些人被折下来了，他们不来了。讲这个话是难听的话，但是是真实的。在教会里，我刚刚讲，有人在前的会在后，在后的会在前，在里的会在外，在外的会在内。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并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明天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信下去。但是保罗在这里讲，人能够接在上帝的果树上，能够享受，理由是你有信心。被折下来的是因为他没有信心，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所以呢，你不可自高。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传道人，任何一个长老、执事、牧师，任何一个属灵人，他有任何美好的表现，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惧怕这不是坏的意思，惧怕是谦卑的意思。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多了不起，这是上帝保守你，所以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面，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啊，保罗讲这个话是对他自己，对每个人都在讲，对外邦人、犹太人、基督徒，我们得救了，我们预定得救了，我们被神保守了，我们要求神继续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直到永生，而且我们有很好的信息。被接上的要谦卑，要有盼望，被砍下来的 包括很久没有来教会的，不只是信友堂的，其他的。我说这话不是说我们没有错啊，我们在这，可能他们不来就是因为我的缘故。我那要把大摩斯绑在我的颈项上丢在海里了。这是真的，我们使人绊倒是有祸了。但是我们不会说那就算了嘛，烂掉就烂掉。没有，保罗说，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然要被接上，因为神能把他们重新接上。耶稣有讲过，希伯来书有讲过，尝过天恩的滋味再远离主，不能叫他们再懊悔了。那是警告我们不要自大，但是我们也相信主，我们能够重新被接上。求主让我们从来不要被折下，求主让我们从来不要远离神的家，求主让我们从来不要恨恶上帝、抱怨上帝、责备上帝、咒诅上帝，或者是恨恶上帝的仆人、使女。但是当我们有这些时候，每个人都有，我有，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快一点回到他那里。主啊，把我们重新接上。约书亚记跟启示录很像，约书亚记和启示录都在讲到审判的来到。约书亚记是预表将来耶稣再来时候那个决定性不会再更改的审判的来到。那个时候不悔改的人就再没有怜悯了，那个时候不悔改的人那个号角已经吹响，结束的日子已经到了。约书亚记象征这一天的必然来到，对每个人，对我们基督徒，对非基督徒，神宽容，神宽大，神赦免，神不审判，神不追究，神任凭万国各行其道，保罗在使徒行传讲的。但是会有一天停止的，神不会永远让人一直作恶，神也不会让义人一直在受苦。约书亚记预表一件事，等了数百年，我们上次讲赶尽杀绝的时候讲过，等了数百年总有一天要算账的。我们等不到主再来，或许我们等不到，但是我们生活中也有，你的死亡也就是决定的那一天了。但是你也不要想到死亡的时候你才决定，之前每一天我们都希望我们是归向上帝的。当约书亚，当以色列的军队来的时候，我们讲过，人不是不知道神在这个子民身上做了什么事，人不是不知道神是很公平的，包括耶利哥城的人，包括迦南人，包括这些非基督徒，他们都知道神对这些以色列人也是严厉的，上一代通通死在旷野，但是对于悖逆上帝的人也是严厉的，他们知道，他们的心都消化了，他们没有悔改。哦，感谢主，他们有悔改的，他们有归向上帝的。耶利哥城的妓女悔改了，基遍人悔改了，被接上了。他们有很多错误，他们的行业错了，是妓女，他们的行为错了，他们都有说谎，都有欺骗，但是他们选择了上好的福分，他们看到了他们应该归向以色列上帝。有同样机会，有同样遭遇的呢？这我们也都讲过，从耶利哥城开始讲，我们上个礼拜讲的耶和华行的神迹奇事，当耶利哥城的事件完了以后，当爱城的事件完了以后，也就是当上帝的审判和救恩更清楚地临到每个人的时候，整个迦南地的人有没有悔改呢？约书亚记第十章第一节，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听见约书亚夺了爱城进行毁灭，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又听见基遍人的居民与以色列立了合约，住在他们中间，就甚惧怕，大家聚集，率领他们的群军上去，对着基遍安营攻打基遍，没有悔改。看到，亲眼看到继续玩梗的结果，也看到悔改的结果，他们做的事是聚集军队去击打这群军队。上个礼拜我们有讲，上帝还行了神迹奇事，这个联军被以色列消灭了以后，其他的迦南人呢，会悔改了吗？ 会觉得自己错了吗？会被光照，这个神才是这个真正的神的时候呢？我们今天看到约书亚记十一章、十二章，我们会很简单的就过去。他的重点就是，这里的人还是不悔改。十一章第一节，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就与北方山地、东方、西方的迦南人，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数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马匹车辆，一同安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我说这是我们，我说这是启示录，我说这是历世历代神给人的提醒。我希望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也经历，这包括我自己，我经历过，各位，我们应该都经历过我们顺从上帝、信靠上帝的那美好。也许有一次，也许有一天，也许在一次看电影的时候，也许在一次跟太太吵架的时候，也许在一年或者一段时间养育儿女的时候，我们很忠心的跟随主，在那里我们经验到跟随信靠主的丰富和喜乐，我们都有这样经验。我们也有经历过我们远离主、背逆主，包括我自己虚伪欺骗下流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经历过做那些事情或长或短，或者一天一秒钟，或者是十年二十年的恶习在那边，我们都经历过在主里面的甜蜜和甘美好，我们也经历过离弃主暂时快乐后来带来的痛苦，我们都经历过，就如同迦南人看到一样，但是他们还是顽梗。为什么玩梗？哦，因为本来还不知道好理由，今天就知道一个好理由，因为耶和华使我刚硬啊，都是上帝的错，因为上帝使我刚硬。好，我们再一次讲，我们的得胜、我们的失败都出自上帝，这我们承认，但从来上帝不是强迫我们的，从来我们的责任都在认识上帝之下要更清楚。如果我们有，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讲别人，我就讲我自己，每天都还是有这样的考验、这样的试炼、这样的试探，脑袋里要不要一点淫荡的心、淫荡的念头，看到人要不要有一些，看到漂亮的姐妹或者是非姐妹，对不起，要不要有色情的眼光，这每秒钟都有这些试炼，每秒钟都有这些试探。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都会犯错，或多或少或久，当我们刚硬，当我们明知故犯的时候，当我们可能越犯越深的时候，我这个恶毛病已经很久了，我不是说我有上色情网络毛病，我只是举例子，很久了，我没有办法胜过，我没有办法克服，或者我嫉妒的心态，或者我虚假的心态，或者我不诚实，或者我说谎，很久了，没有用了，耶和华使我刚硬，那怎么办嘛？各位，即使在这个时候，你仍然能够看到，任何时候回到主那里都是好的。以赛亚书63章17节，耶和华，你为何使我们走岔，离开你的道，使我们的心刚硬，不敬畏你呢？基督徒不必躲避这些经文，基督徒不必说，哦，好的都是上帝做的，坏的都是魔鬼做的，固然坏都是魔鬼做，好都是上帝做，但是上帝什么事都在做，包括魔鬼的作为，约伯记让我们看得很清楚，也在神的权柄之下，是我们可以很理直气壮，也很高兴的讲，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我们没有什么不是领受的，我们永生是领受的，我们幸福的生活是领受的，我们的恩赐是领受的，我们讲道的能力是领受的，我们领人归主是领受的，我们所有的美好，我的妻子、我的丈夫、我的儿女、我的事业成就，哦，耶和华，这一切都是你白白的恩典，我有什么不是领受？感谢主。约翰福音，施洗约翰也讲这话，好像是第四章讲到，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一样的意思，如果不是神赐给我们，我们得不到什么东西，我们得不到永生，得不到救主，得不到圣灵，得不到耶稣基督，得不到平安，得不到喜乐，得不到圣灵的果子，得不到今生来世任何的祝福，是的，这个我们可以讲，可是各位，我们也不必避讳，如果不是神给你癌症，你也得不到癌症， 如果不是神让你有破裂的婚姻，你也不会有破裂的婚姻。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包括好的、坏的。基督徒不必为上帝遮羞，因为为上帝遮羞就是彰显上帝的羞辱，上帝没有羞辱的。我们不一定都能明白，但是我们仰望基督，我们就总能得到安慰，我们就总能被吸引。所以当我们刚硬，当我们顽梗，当我们看到圣经觉得讨厌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教会讨厌的时候，当我们看到牧师讨厌的时候，当我们厌恶敬拜，当我们厌恶耶稣的名字的时候，这不一定是非基督徒，基督徒也常常会这样，包括我。求主帮助我们，是我们承认这是你在作为，你掌管一切，但我们不会怪罪你。我们会祷告，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回转。以赛亚说，你使我们刚硬，求你回转，也使我们回转。基督徒从来不因为上帝的预定和掌权，我们放弃任何一秒钟的机会和希望。我们也从来不会因为上帝不变的旨意，我们有任何一秒钟的疏忽或懒惰。我们会懒惰疏忽，但我们求主让我们不懒惰疏忽。我们不自高，我们没有说救恩已经预定好了。保罗说，你不要自高，如果你不继续有信心，你会被折下来。他如果有信心，他能重新被接上去。我们在艰难的时候，远离主的时候，求主让我们能够有一颗心，耶和华，求你使我软下来。当我们不能的时候，我们感谢主，这就是教会。希伯来书3:13，总要趁着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今日就是每一天，每一个时候都求主让我们软下来，每一个时候求主让我们都归向上帝。当然很多时候很难，有的时候我们会顽梗很久，但求主让我们快一点，趁着有今日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刚硬顽梗，我们都知道我们对神的悖逆，我们都知道，大人小孩都懂，我们从小到大都看得到，从幼年团契到家乐团契，对不起，圣经说不可言责老年人，我们都有顽梗悖逆的时候，我们都有明知故犯的时候，我们都有装傻的时候，装听不懂的时候。我们向神说，求主让我们转回。那么当我们看到经文说不蒙怜悯了，康牧师你说已经到了 deadline， 我今天在讲的想的时候，为什么叫不叫 lifeline， 叫 deadline，终点站都是死的那条线，为什么不是活的那条线？现在已经到 deadline 了，已经胜负已经决出来了，已经决定了，不可逆转了，不可改变了。因为我们通常觉得死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其实 deadline is lifeline。 我们每天每个时候归向主都有生命的，即使耶和华说我不怜悯你了。何西阿书1:6，那是以色列里面，圣经里面，新旧约里面，上帝对那常常得罪他，到最后上帝忍无可忍所发出一个代表性的话。耶和华对何西阿说，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我绝不赦免他们。各位，如果到了这个地步怎么办呢？其实跟刚才一样，上帝说了绝不赦免。我们感觉也是这样，又是以赛亚书63这样讲，63:15，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止住了，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我们亡国了，我们被掳了，教会解散了，人一天一天稀少了，老婆离开了，儿女吸毒了，工作没有了，生重病了，多多少少我们生活中都有这些，或者丑闻揭发出来了，人家知道了。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经历到不管自己或者团体或者教会有这艰难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呢？耶和华，现在 你仍是我们的父。这以赛亚书63章接下去讲的，你仍是我们的父，这就是表示你是一个蒙恩典的人。即使蒙恩典的人也有堕落、软弱、不蒙怜悯、刚硬的时候，我们求主让我们总能对神说，耶和华你仍是我的父。你记不得那么长一句，你总记得我们每次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你仍是我的父。我都不想叫你了，你仍是我的父。我已经离开你这么久了，你一定也不要我了，你也说你不要我了，你要怎么样？我要说，我要起来回到我父你父那里，对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一个雇工吧。我在讲浪子的比喻，你回去，神从来不撇弃我们，总是应该说，你仍是我的父，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基督徒不要有这种想法，虽然我们知道我们都会，我们是人，有的时候陷在一个罪恶里面，有的时候那个恶劣的习惯已经太久了，有的时候那个伤害已经造成那么深了，我们真不知道怎么解决了。在教会里面不一定是很严重，不，这很普遍，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解决，包括夫妻之间，包括同工之间啊，我们回到主那里，你是你，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一讲到泥和窑匠的比喻，又变成一种宿命论。哎呀，上帝要怎么造我们就怎么造我们，保罗也是这样讲的，罗马书9章还有以赛亚书都有讲啊，上帝要怎么造我们，把我们造成一个烂的器皿就烂的器皿，被毁灭的器皿就被毁灭的器皿，高贵就高贵。我们有什么能说话的？能说话，圣经里很多，包括在这里，你对窑匠说，你把我造成，请你把我造成你喜悦的器皿。保罗说，对提摩太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成为贵重的器皿。我们信靠上帝，我们不是绝望的，我们高举主的权柄，我们不是走入宿命论。所以何西阿书第一章讲神不怜悯，神绝不赦免，到第二章23节，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对了，学者批判学者可以很快说，哦，你看两章经文就这么多矛盾啊，圣经很多错误，圣经很多矛盾。各位，没有，我们并不是都能解释的口服心服，但是这不过当神说我不绝不怜悯，是表示他的愤怒，也是一个爱的警告，你不要继续下去。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